题目是向试探说不，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刚才弟兄姊妹都是用启示的方式已经读了，所以我不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其实是记载了在主耶稣是被魔鬼试探的三个场景，分别是旷野的试探，第二个是高山的试探，和最后一个是殿顶的试探。那这些试探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呢？那我们知道呢，如果你看这段经文记载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位置的话呢，我们知道之前呢，我们看到是耶稣刚刚在约旦河是施洗约翰为他受洗，那就之后呢，我们有看到是跟住是圣灵是带领耶稣引导耶稣进入旷野，是受到魔鬼四十天的试探。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试探之后，跟住的是耶稣开展了他在地上的侍奉。首先他在加利利开始是那个整整三年的侍奉工作，直至他钉十字架为止。那我们我们看到这件事呢，就是我们更加了解到原来呢是在侍奉 之前呢，是首先是要经历一个神的所谓 approval， 应许，就是主耶稣是能够真的胜过这些试探，而且才可以展开一个合神心意的讨神喜悦的一个侍奉。咁我有个问题，就话当耶稣系受魔鬼试探嘅时候，都冇其他人在场啊。咁究竟点解会系记载喺福音书里边咧呢段事迹啊？咁我哋唯一可以去能够猜想嘅就系话，因为当时喺主耶稣受试探嘅时候，连门徒都未被招罪嘅，只系可以系当之后系耶稣系向门徒去再次陈说佢试探嘅经过。那个理由当然是说希望能够他的经历，耶稣本身自己的经历能够的体验，能够给门徒在这方面能够有个学习。那对于我们这班后世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相信主耶稣经历的试探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都是有效的，我们都是应该在这方面来学习和加上警惕。就福音书记载在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奇异的异象啊。在经路加福音一章九节那里，他说是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出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异象我们看到圣灵是用一个可见的方式，是鸽子是降在耶稣的身上。神用这个方式是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耶稣是被圣灵充满，亦都有声音在天上，即是我很大声向主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场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听到这个声音，知道这位这个声音就是见证这位刚刚受洗的一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即或者我们会忽略，即在场的原来还有另外一位，怎样去形容这一位呢？这一位即人看不到，亦都未必察觉到，但他在默默地观看这一幕，正是在盘算着究竟怎样可以用他自己的聪明巧计去密谋去破坏神这个计划，阻止神差到世上他的儿子能够完成他的使命，甚至说最佳的结局就是说他未开始这个使命之前已经是结束。这个是谁呢？这位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位就是敌挡神的仇敌魔鬼撒旦。当我们是读到四章一节的时候，说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四十 天受魔鬼的试探。这段经文的话，我们或者不明白为什么圣灵会好像夹粉，就是有些就是跟魔鬼一起去试探耶稣。即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相信神的智慧的时候，即我们更加去赞叹原来神的安排是有祂的目的的。父神对儿子是完全绝对的信任，儿子对父亲是绝对完全的顺从，将这三个试探成为了向魔鬼撒旦的三记耳光，即是刮三把。即亦都对于我们后世这班愿意侍奉神是爱主的人提供了一个学习和警惕的机会。咁我哋就去跟住讲呢三个试探吓。第一个试探就系旷野嘅试探，就系对肉体嘅渴求。咁我再重复嗰啲经文就系、由二节到四节，佢话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他说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就是指耶稣在旷野。马太福音说他在旷野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在那段日子他根本没有吃什么，可能他带了的干粮或者是很少，甚至他根本没有带干粮。但无论如何，满了四十日的时间，他肯定就是所谓饥肠辘辘。撒旦就是从人类那个基本肉体的需要去入手。我们可以想象撒旦那时候是怎样讲法，他说：哎，你真的可怜了，这么受罪啊，再不吃真的分钟饿死。神我相信也不相信他会希望你去挨饿、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 你可以用你的能力、你可以将这块石头去变做即面包去食物、其实撒旦的诡计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时候食物是最重要，即是没有一样是其他事情比食物是来得更加重要。如果你饿了去找些食的，最自然最自然不过。第二方面是试图令耶稣去滥用他儿子的权柄。在第三节那里撒旦怎么说，撒旦说如他没有说是你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即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即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说你可以这么做法。即是他表达了这句经，即是这个话语文的结构是表达了撒旦魔鬼的狡猾之处。如果耶稣上当的话，他说我当然是神的儿子，那他接下来就是跟着魔鬼那个方法去挑战他，来回应他，就将石头变成食物。一方面可以证明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另一方面就是变成食物之后我都可以填肚。如此一来，我相信耶稣就中了魔鬼的一个诡计，他跟着魔鬼的说话去做。魔鬼可以在神面前夸夸其词地说：嘿，你这个仔现在不只是听你话，他听我话。那耶稣怎么回答？我们都知道，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第四节那里说，他说耶稣回答说，他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是主耶稣用的方法是拒绝了魔鬼的游戏规则，即是有个 game plan， 即是他不会跟着魔鬼的 game plan 去做。他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不需要在魔鬼面前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我想这个很重要，即是我们跟敌人，譬如你无论是任何事情争战里面，你永远不会跟敌人的方法去做，因为你跟着他的做，你想在那个方法里面转败为胜是几乎不可能的一件事。即耶稣就用另外一方法，他用《生命记》里面的话语，即圣经里面的话语去回答耶稣，不是回答魔鬼。 所以他是用神的话语是做个基础来破坏魔鬼的诡计。他虽然是饿，但他知道食物是有他自己一个位置，所以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然不是单靠食物，而是更有其他一样东西是更加重要的。食物不是人生存的唯一的目的，食物之外比这样东西更加有优先的，就是说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要遵行。在《申命记》里面那段经文，我想我可以印了出来，我读一次给大家听。你也要纪念耶和华在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即是对以色列人说，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句即是耶稣用的经文，就是来自《申命记》。肉体的需要即是无可厚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食物，需要人间的爱，需要有瓦遮头，即这个都是不是犯罪。其实个问题是说我们怎样面对处理这些需要，才是决定我们是不是犯罪的关键。但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样即很多人会将这个基本的需要，肉体的需要渴求，是升级到个地步，是超越其他所有一切的目的，是单单以自己的需要为那个考量，到达一个地步是只求满足自己欲望那个程度。很简单的表现就是很不耐烦，很急不及待，只是求速速地解决一个问题，回避了神的带领，用自己的方法行事，不去寻求神的心意。侍奉之中，对不起，即弟兄姊妹都是侍奉之中，我们弟兄姊妹之中有没有即是会是有时是禁不住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时间表去鲁莽行事呢？即如果我们总是即希望能够得到那种所谓 instant gratification， 即是一个立时的满足的时候，结果是可想而知，是不会荣神益人。即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能力的弟兄姊妹都不少，但我们要行在即用在神的旨意里面。正如耶稣有能力去行神迹，但是他拒绝了撒旦指使，他将石头变成食物，他只是选择在神的旨意之下去行神迹。圣经亦都记载了耶稣是多次是在不信的法利赛人中间去行神迹。对不起，再讲一次，圣经是记载了耶稣拒绝在不信的法利人中间行神迹，去满足他们不信的恶心。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至到第十二节咁讲下，佢话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四节也都这样说，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他们去了。今天都是其实都是一个求神迹的时代，有些教会会是很喜爱去标榜用神迹去吸引人，但是人不信不是因为没有神迹，而是因为不信先去求神迹，一次又一次。 即究竟几多神迹先可以满足啦？如果主耶稣是以食物为重的话，是体贴肉体的话，而只求满足自己的话，如果他是不将遵行神的话是列为主要而列为次要的话，这样也都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会选择去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去完成这个救恩。如果主耶稣是听从撒旦的建议，他就不配作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没有按住神的话，反而按住魔鬼的话去行事。但是主耶稣是信靠神和神的供应，是以服从神的话遵行他的旨意，是至于满足自己肉体的需求之上。正如他告诉门徒听，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意旨意，作成他的功。选择食物亦或是选择神的话，选择随从肉体亦或是随从圣灵，选择忽视神的话定是遵行神的话，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人神的人都是要过的一关。这一关你有没有跨过呢？亚当夏娃因为食物没有遵守神的话，败坏就临到这个世界。以扫因为贪饮那碗红豆汤，就轻忽了神的应许，失掉了长子的名分。大卫因为随从了肉体眼目的欲念，犯了奸淫和嫁祸杀人的罪。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好食出怨言绑毒神，以致被神惩治，亦都死了不少的人，都是一些悲惨的例子。所以当我们说要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有什么影响我们向着神信服的心呢？是一些我们点都放不低戒不掉难舍难离的坏习惯呢？是不是呢？是不是一些占据了我们的心思的思想和事物呢？是我们不能够满足自己那些这样的欲念呢？定说是我们以满足自己是高过满足神的心呢？我们如果想要有能力去侍奉神，这一关是一定要跨过的。要信服神的话，要遵行神的话，否则侍奉也都是无从说起，也都不会容蒙悦纳，都求神帮助大家。那我们去到第二个试探，是在第五节到第八节，是高山的试探，是关于名利的诱惑。那我读一次第五节到第八节。魔鬼又领他上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些都要归你。耶稣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在这个场景里面，魔鬼是将耶稣领上一个高山上面，他在高山上面向耶稣展示了万国的荣华，物质的充裕，一切都很悦目的，五花八门的享受。试想如果我们即去到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面，走入商场里面，从用和无数的商品和无尽的美食来比，旷野实在真的不能够 比耶稣什么东西。 你可以想象撒旦那时候在旷野里面对耶稣这样说，喂，你看你真的可怜啊，你污糟邋遢，骨瘦如柴，一餐半餐不吃都无所谓，但是长子下去也不行的。这个是不是神想你追求的生活呢？你还很年轻啊，你看啊，望眼 看一切繁华的城市，漂亮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商品，各式的美食和享受，遍地赚钱的机会，豪华的生活， 令人羡慕的高薪厚职，这些都是属于我的。撒旦说这些都是属于我的，我都可以给你的，我只要求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就是你向我下拜就得了，好不 OK？ 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即是教父那个电影那个场景，就是马龙白兰道饰演那位教父，黑手党的头子，在纽约的坐在凳子上，伸着戴着戒指的手指的手下，然后哪个愿意效忠的跪低半跪，然后就锡他的手下。即很多人都很高兴排队，去希望能够向撒旦效忠，因为撒旦可以给他这么多东西。这些诱惑都很容易了解，因为生存的现实，人人都希望能够享福，有什么人希望你挨苦受饿呢？是不是？怎会说希望跟自己过不去呢？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个决定根本就不难作出，谁给一些东西好东西我就跟谁，我不理他是谁，最重要就是我拿到什么东西。所以最重要就是我拿到什么，就是你对我好的时候我又会对你好，所谓你拉我背脊的时候我拉回你背脊。撒旦要我拜他不紧要，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另外一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在五节的时候咁讲，魔鬼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霎时间就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时间，在一个浓缩的时间里面，人看不到多少东西，即我们只可以看到个表象，表象的繁华，表象的欢乐，表象的合心意，但却不晓得表象下面的东西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表象的背后是魔鬼骗人去出卖他自己的灵魂，一切都是骗人去离开神，失去了这个救恩，是迈向灭亡。撒旦是以世上的荣华去引诱主耶稣去拜他，主耶稣的答话是再次是引用了圣经，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亦都是出自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你看撒旦是几咁狡猾，即如果耶稣真的选择去下拜撒旦来换取一个安息的安舒的生活的话，他自己在地上的一切的使命都可以说叫告吹。我们亦都是失去了那位肯为我们即受苦在十字架上付上生命代价的那位救主耶稣。那我们又怎样？即如果撒旦是能够令我们的目光只专注在世上的荣华的时候，如果我们人生目标只是求在世上是能够安安乐乐名成利就，有哪个是愿意放下一切，是背起十字架去跟随耶稣，是将福音传去迷失的人中间呢？在2014年四月的杂志《今日基督教》杂志报道了78岁的传奇教会领袖，韩国最大的福音派教会的创办人，这位赵容基牧师，在教会里面是盗用了$2,000,000是被判刑。那个杂志再翻开翻过一页，另一位是前圣地亚哥社区教会牧师，因为偷去了教会$3,000,000被判入狱三年。在2015年十月，冇几耐之前，新加坡著名的城市丰收教会的六位领袖，因为滥用了$3,500,000被判入狱。51岁的牧师康熙牧师，因为挪用了相等于台币11.6亿去资助福音歌手他的妻子何耀珊的歌唱事业，被判刑8年。这个教会曾经是有个3万个会员， 很多原本是很忠心是跟随主的教会领袖传道人，因为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跌倒，是非常可惜。但是事出是有因，不是一朝一夕，都是从那小小的不忠心开始，到后来是刻意去打算去筹划，发展到最后是堕入了魔鬼的陷阱，结果是很可悲的。所以保罗是向年轻人这样讲，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们的神是忌邪，我们的神是妒忌的神，我们只可以侍奉一位神，侍奉马门是错的，人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有被主的宝血买赎的人，理应单单侍奉救主耶稣。这个单一的心就是敬拜，我们应该单一侍奉那位使我们的罪是得以赦免，出黑暗入光明，赐永远生命那位主耶稣。所以当拜主耶稣，单要侍奉他。我们来到第三个试探，就是最后一个试探，就是由九节到第十二节。我读一次九节到第十二节给大家听。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第三个场景里面是讲属灵的骄傲，魔鬼要实行一个新的搞计，因为耶稣屡屡是以圣经的话语来破坏他的试探，今次他要用圣经的话语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既然不能够在肉体或者名利方面去引诱耶稣，倒不如是用耶稣全然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心。撒旦会利用神的话去行使他的诡计，是真的不可思议的。在第九节，魔鬼是领他去到耶稣去到山顶耶路撒冷上面，叫他是站在个殿顶上面。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敬拜中心，那个辉煌的圣殿就是站在那里。神的儿子来到耶路撒冷，真的好像有个所谓君临天下的感觉，期待是接受万人的敬拜。撒旦叫耶稣站在个殿顶上面，你可想象居高临下王者姿态，成为万人注目的中心。这个时候他只是需要做什么？是显明显明自己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一定是受到万众的膜拜。魔鬼这个时候给一个计仔，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在这里跳下去，所有人都会看到。试想即撒旦怎样向耶稣讲，他说诗篇这样讲的，他说因为他要吩咐使者在你行的路上边是保护你，他们会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是跌在石头上。这个神的话是值得可信的，是可信的，是你所相信的。所以如果你跳下去的话，神一定照着他的话去派天使去拯救你、保护你。下面这些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相信你就是神的儿子。即撒旦是什么的诡计？即是什么的把戏？撒旦是不会愿意是遵行神的话， 但是他可以利用神的话。如果耶稣跳了下去的话，就是说耶稣都服从魔鬼，而且神亦都不能够不照着他在圣经上所说的去派天使去保护耶稣。但如果神不照着自己话去保护耶稣的话，就是说神的话根本不值得信，耶稣亦不需要去坚持。但是如果神真的要派天使去保护耶稣的话，是不是相等于撒旦不单只可以利用神的话去操纵耶稣，亦都可以操纵神，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狡计是非常的厉害。魔鬼使耶稣站在殿顶，其实也都是表现了一种虚假宗教的成就，同时也都是带出了神儿女侍奉里面的一个陷阱。魔鬼的狡计就是说，要我们这班侍奉神的人是将侍奉是变成事业。当侍奉变成事业的时候， 他会追求宗教事业的成就，他会追求宗教事业的经营，他会沾沾自喜自己的贡献，就好像站在殿顶上面 准备接受其他人敬拜。属灵的骄傲可以说是侍奉者最可怕的一个陷阱。在教会里面，即是我们可能我们有我的地位，即是包括我自己有我对圣经的熟悉，但是如果我用了它来做实现自己的意思，去影响其他人其他事，去达到自己想达到想看到的目标的时候，就是走紧降线，是利用紧神，是对属灵的事是失了一种敬畏，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相信耶稣在回答魔鬼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他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不是单单向撒旦说，他是知道这个不可的分量有多重。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了阿拿尼亚和他妻子是欺哄圣灵，在卖地的家人上面是撒谎的一件事。在《使徒行传》记载了，即是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你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亦都要将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就断了气。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亦都是向对着是指以色列人不信、不认真，以致多人是倒闭，是作出尴尬。他说，我们亦都不好行奸淫，好像他们一样，一日就死了23,000人，亦都不好试探主，像他们一样就被蛇所灭。求主是提醒我们，侍奉神的都是要凭着谦卑、认真、敬畏神的心去侍奉，不要随便，不要堕入这个属灵的骄傲、这个陷阱里面。到了最后一节，就是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次试探里面都得胜，很漂亮的用神的话去回应了魔鬼，不知道陷入魔鬼的诡计里面。但是撒旦只是暂时离开耶稣，撒旦是不会干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处在属灵的战争里面，属灵的战争仍然都是进行中。或者我们曾经以前失败过在试探里面，或者我们曾经成功过、在试探里面得胜过，避开了一些可怕的陷阱。但可以肯定，这个不会是魔鬼最后的试探。 争战是会持续到直至主再来，所以大家弟兄姊妹要站立得稳。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是可以依靠的，是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是能够面对魔鬼 的一个利剑，是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神的话和我们的遵行，我们要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可以一同爱主侍奉主。我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爱主愿意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同工和牧者。求主洁净我今天这个不完全的信息，是让圣经两刃利剑这样的宝贵的话语，是能够炼净我们侍奉的心，让我们的侍奉能够常常能够合神心意，讨神喜悦，能够达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个祈祷。天父，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愿意侍奉你，我们愿意爱你，但我们很多时候做一些不合你心意的事。天父，求你饶恕我们，因为你自己儿子的宝血已经是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是重新立志，我们愿意是真的在试探面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靠着你的圣灵的带领，靠着你自己话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帮助我们是在日后试探里面能够站立得稳，叫我们能够是打胜这场是属灵的战争，直到你回来的日子。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多谢杨弟兄带给我们主宝贵的信息，我们愿意神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的灵，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一起用一首回应的诗歌，一火